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要再一次代表国际关怀协会向弟兄姐妹来问候来问安。我们在柬埔寨、在泰国、在缅甸还有在东亚地区都有我们的宣教士，他们在那边的侍奉，当他们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们相信，他们也知道在后面有一群祷告的同工，他们天天为着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来付上祷告的代价。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方特别再一次为我们 CMI 的伙伴教会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用祷告来纪念我们，我们再一次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由衷的感谢。今年很特别，特别是从一月开始一直到如今，有许许多多被神所重用的仆人相继的回到天家。在一月的时候，一月四号，有一位王永信牧师，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认识他，侍奉主九十几年，最后回到天家。到了二月十四号，有一位边云坡弟兄，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认识他，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他曾经写过一首长诗，后来这首很长的诗被编成一本书，叫做《无名的传道者》。因着无名的传道者，有许许多多现在在神的所设立的岗位里面，在那边侍奉，都是因为这个无名的传道者读了这本书，被激励，愿意将自己完全的奉献，成为神全然的仆人。到了三月，离这边不远的墨尔本，有一位牧师叫刘东坤，也许你们听过，或者是你们完全没有听过。刘牧师他讲道非常的特别，他上台他不会像我带着这个所谓的讲稿，他上台两手空空，全本圣经在他这个地方，全本圣经在他的脑袋里面。我从小就听他讲道，在台湾曾经有过这样的形容，南刘北寇，寇就是寇思远，南刘就是刘东坤。后来西人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仆人，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葛培里或者是葛里汉。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九十几岁的神所用的仆人，当他们陆续回到天家的时候，我就在问我自己，我说神啊，当他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口气，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欢迎他们？良善忠心的仆人吗？也许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哇，九十几岁，我才二十岁，我才三十岁，离我还远得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在这九十几岁的回到天家的这些神的仆人当中，有多少是插队的，你懂我意思吗？有的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一到六十岁，他们就不断的在插队。你看在启示录上面怎么讲，启示录是说他们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不是讲他们做工的时间随着他们，对吗？做工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神没有看那个长或短，神看的是那个果效，那个是个忠心良善的。我自己常常在想，在圣经里面提到摩西，圣经对摩西怎么样来所谓的盖棺论定，圣经上面说摩西是在神全家敬忠的，对吗？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对摩西的一个肯定。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约书亚当他要离世要回到天家之前，他怎么说？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不管你们怎么样，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是吗？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从侍奉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到底你我，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怎么侍奉？我用了一个题目，天国特种部队，侍奉神的人，或者是说侍奉神的人，天国特种部队。去年对普世的教会来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年，所以在普世教会跟很多的信徒都在纪念这个宗教改革对我们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在去年的11月12日，唐崇荣牧师也曾经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宗教改革与当今的世界。宗教改革对你对我带来什么影响？我们都晓得宗教改革，当时参与宗教改革的这一些所谓的先圣先贤，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工作放下来，把他们的家庭放下来，把他们的生计放下来。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再一次回到这本圣经里面去，这本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个圣经里面。假如我们把主耶稣的教导用5句的拉丁文来做个总结，我们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这5个是什么？是唯独圣经，是唯独基督，是唯独恩典，也是唯独信心。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讲到归一切的荣耀给神，有没有？唯独归荣耀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整个改教运动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对你来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有2个教义就像2颗重磅炸弹一样，当时就深深的震撼了罗马的天主教廷。一个就叫做因信称义，另外一个是信徒皆祭司。对当时人来说，在罗马的教廷来讲，人是不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看见马丁路德他们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话语在整个找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不，上帝的心意是我们每一位都可以直接到父神的面前来，是直接跟上帝来建立那个关系。因此他们把整个上帝的心意在全本圣经当中，他们做了一个整理，写了95条，就贴在威登堡的大教堂的门外。我们每一位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不需要透过中间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你我的角色是那个祭司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你我的角色，我们是直接来侍奉神的人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害怕，你会不会跟郭传道说：“传道，我不会耶。”或者跟传道说：“我侍奉的技巧还不够。”但是我们就要从今天我们所读的刚才的出埃及记的31章1到6节，我们要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被神所召的人，他的特征是否在你在我的身上？我们还需要害怕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将今天你要向我们所传讲的话再一次的恭敬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自己来纪念你的话语，你来赐福你的道，愿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啊，就带来那生命的翻转，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成为主你的见证人。在这个时候，你将你的仆人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也不说。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一个被主所召的人。刚才我们在第1节、第2节那个地方，我们念过。弟兄姐妹，假如你熟悉出埃及记，大概出埃及记我们分为几个段落。前13章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第13章的第17节一直到第18章是讲到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然后从第19章一直到出埃及记的末了第40章就是讲到摩西跟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然后到了第25章，耶和华神他要摩西说，请这些以色列人为耶和华来建造什么会幕，来建造圣所。耶和华神要住在他们当中，而且呢，告诉摩西说，这个会幕里面的各样的器具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等等，讲得清清楚楚的。到了第31章，就说我要找谁来参与这个会幕里面一切器具的建造。这样的人，第一个我们看到从第1节、第2节是被神 所遭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招这个字是对人发出一个呼唤，这节经文其实是很宝贝的，因为怎么样，招比撒列的人那个是谁呢？是神自己，表示神他知道你我的名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假如今天 Scott Morrison 跑到我们 CCCC 来，一进来看到 Jeff 就叫 Jeff， 弟兄姐妹你我会怎么反应？也许我们原来还滑手机，对不对？理都没有理，但是一听到 Jeff 哦，头会抬起来。 Jeff 就不一样，他是被神所招，被这个 Morrison 所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是被神所招的，所以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技能在什么地方。神招我们，神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这个招还有另外一个字是拣选，你看 NIV 的圣经翻译为拣选。拣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神他拣选一个民族，我们的神他也拣选人，我们的神他拣选人是要来成就神的功，他拣选人在神的面前要让人怎么样操练圣洁，是没有瑕疵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后面神拣选一个人，他就在基督里面他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来承担这样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拣选比撒列让他能够在会幕的建造上面来参与各样的工。你要知道比撒列这个名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比撒列这个名字原来是讲到神的保护，是讲到比撒列是在神的荫庇之下。神拣选一个人并不是说拣选来了就放在那边让他自生自灭，不，神拣选一个人是要保护他的。在侍奉里面其实我们常常有很多所谓的害怕，不是吗？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常面对的不是事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常面对的是同工，不对吗？同工会给我们压力，同工有情绪。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知道，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样的报道，在韩国，韩国的师母90%有抑郁症，就是有这个所谓忧郁症。为什么呢？牧师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同工给他压力，给他所谓的一些让他很受不了的事情，他回家就是跟师母讲，你明白我意思吗？他跟师母讲完以后牧师没事了，牧师跟谁讲？师母跟谁讲？他不跟他家猫讲啊，所以师母就得了抑郁症。我自己今年在差会里面的侍奉有一些改变，我的贝斯在新西兰，然后你看地图，新西兰的右边隔了太平洋就是美国，我们的总部在加州。按照日光节约的时间来讲，加州跟新西兰大概是3个小时或5个小时的时差，但是他们是前一天。然后呢，我们的工厂在东南亚，东南亚跟新西兰呢大概又是5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差距。所以你知道每天早晨起来我很害怕看我的手机，你明白吗？因为哈，早晨起来加州那边的事情就全部进来了，昨天晚上东南亚的事情也全部进来了。弟兄姐妹，好事不会来的了，会来的都是让你很棘手的事情，我也会害怕。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赛亚书43章那边第一节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被神所救赎的，我们就不要害怕，我们是被那位全人的神所救赎的，我们就不要害怕。耶和华神他拣选了摩西，我们看见他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当摩西知道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你看摩西怎么反应。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他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 就前面什么叫做拙口笨舌，就是口疾了，就是结巴了。今天我们会找一个人讲话，你叫他去带一个200人一个团队，我们大概不会吧，可是神却找一个讲话我的人，带他去带一个200万人的团队。主耶稣我们耶和华神怎么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我们看见神拣选了摩西，神就保护摩西，神拣选了比撒列，神也保护比撒列，让他能够参与会幕的各样侨工。假如你读今天的出埃及记31章1到6节，你会觉得比撒列可能不是我们传统里面所认为的那个祭司，他虽然是一个专业人才吧。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祭司，他们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他们是将人的所谓的祭物，将人的赎罪祭，将人的礼物就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在19章第6节，出埃及记的19章第6节，耶和华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出乎我们意料的话，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这边的你们是指谁？是指亚伦跟他的后裔吗？不是。这边的你们是指谁？是指利未支派吗？也不是。这边的你们是指谁？以色列人，是讲雅各全家，对不对？换句话说，全以色列人都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凡经历过上帝的救赎，认识上帝的恩典跟仁义的人，是听从他的话的人，是遵守他的约的人，都是属神的，都是上帝的祭司，包括了比撒列。在新约时代也是如此，基督徒就是新以色列民。我们看见那些所谓的认罪悔改信靠神儿子的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像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经历过那上帝的救赎，他们体验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个大能。他们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又用他的宝血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往至圣所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些因信归入主名下的人，归入主基督的人，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做什么？祭司。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做祭司。你看彼得前书2章9节，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这句话，跟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的19章6节，你会发现这两处圣经在新旧约里面互相呼应。不但是如此，你再看到一直到启示录，使徒约翰他告诉亚细亚的7个教会，他怎么说？他爱我们，就是主耶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什么？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花了那么这些时间，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就有关这个祭司的教导。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神面前，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神的心意是要在神国度中的每一份子，包括你也包括我，都参与这祭司的侍奉，过圣洁的生活，恪尽祭司的职责，也宣扬那召我们，或者说召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程序单里面有提到，等一下要为今年9月底去泰国的汉宣的短宣队，这些短宣队员他们到了泰国，跟在泰国东北的乌东府那边的学生，当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做祭司的侍奉，不是吗？好像是透过营会里面的一些活动来接触这些孩子们，接触这些年轻人，好像没有直接谈到这个信仰。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地方他们只是做了一些撒种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撒种有人浇灌， 但是谁叫他们生长呢？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不是吗？我不知道若干年后是否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姐妹从泰国来到我们当中，在这边做见证，就是因为你们在多少年前，你们在泰国的乌东府，你们曾经透过汉宣的侍奉，你让我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神。弟兄姐妹，短宣队依然是做祭司的侍奉。我们知道神对你我的呼召吗？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名字。神呼召了亚伦跟利未支派来侍奉，神也呼召了比撒列在殿里面用他的专业来参与会幕的建造。我们的神也呼召了牧师，呼召了传道，在他的殿里面来侍奉。神也同样的呼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殿中，在你的职场里面，在你的家里面，用祭司的态度来侍奉神。在旧约里面，比撒列找到了他侍奉的岗位。请问弟兄姐妹，我也在问我自己，今天什么是你我侍奉的岗位？谁是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比撒列？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比撒列在哪里？我想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神呼召每一个人都成为侍奉他的祭司。我们是那位祭司吗？第一个，我们看到侍奉神的人是被神所呼召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侍奉神的人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第三节，在那个地方，我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你去看今天短短的六节当中，连续出现一些很重要的那个动词。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会回应人祷告的神。他不会说看到以色列人的苦情，听到以色列人的苦情，他就说哦，我知道了，这到此为止。不，我们的神他就打发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在这短短的六节里面，除了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一个字那个召之外，你去看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还有好几个动词。在第三节，神以他的灵来充满，那个充满也是个动词。还有第六节那个分派同工派也是一个动词，还有给他有智慧，那给也是一个动词。你要知道充满这个字是指什么，你知道是指那一个满到会流出来的意思，好像一个容器啊填满了，再满到没有地方可以再装。每一次我来这边讲道传道都会拿一杯真的很好喝，对我很有帮助的人放了人参的那杯水。请问传道给我他会倒得满满的吗？不会嘛，七分满八分满，对吧？可是在这边讲这个充满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学物理的。表面张力，你懂我意思吗？表面张力就是那杯水满满的，满到还有弧度，对不对？只要再多一滴水就流出去嘛。神充满比撒列就是这个味道，你明白我意思吗？他让比撒列是满到还会流出去。可是上帝是用什么来充满呢？上帝圣经上面是说用知识、用能力、用巧工等等来充满比撒列，明白我意思吗？但是问题是说神用这些来充满比撒列的时候是要比撒列做什么？把它放在口袋里面不用吗？还是要让比撒列来用？是要让比撒列来用。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其实你看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比喻。当有一个主人他要离开家了，他就找三个仆人来，对吗？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另外给一千。后来主人回来了，那拿五千的说，主人我又赚了五千，两千的又赚了两千。那拿一千的说，不好意思啊，我放在地里面了，还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主人给我们东西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要用， 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不是吗？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再给他，没有的怎么样，要连他所有的都要什么夺过来，要夺过来，这个字是很厉害的一个字，你不用神就把你夺过来。今天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赐，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技能，问题是要我们去用，我们不用有一天神就拿回来。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记得，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乐意奉献的人其实是神要多给他。这里面的奉献不是只讲金钱的奉献，包括我的时间，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技能，包括你的恩赐，包括你的各样，还包括你的房子，你相信不相信？哦，现在对 young couple 来讲，年轻的夫妇来讲，好不容易攒了钱，买了一个房子，买了房，好高兴哦，那房好漂亮哦，里面所有的家具、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的，不是吗？你要不要开放你的家？每一个礼拜小组到你们的家不容易哦，还要带孩子到你们的家呀、孩子在外面玩的手脏得要命，哎呀，好漂亮的大马布、哦，那个窗帘 curtain 知道吗？就磨下去，墙壁那么漂亮的，手就一挥就过去了，上面五个爪印就在上面。我就认识一个我很好的同工，他就是这样开放他自己的家，那个墙壁就惨遭小朋友这样的磨啊！但是那个同工的太太非常有智慧，他说小朋友没有关系，你们要磨哈，你们只能在这一面墙抹，你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好像每个礼拜被抹一次，但是每一个礼拜上帝给他一幅不同的壁画，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开放我们的家，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拿来给神用？我们在看到神是用他的灵来充满比撒列，这是一个何等的宝贝。神的灵是他自己，神是用他自己来充满比撒列。神充满比撒列是要让比撒列明白，学一件事情不是你自己会，你是要来依靠我，是我的灵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做各样的工，做神各样的工。神招我们做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每一天忙忙碌碌就算做工。做工它原来的意思是做有目标的事，是做神所指定的事。神所创造的人，或者说神创造这个世界，它不是要我们去在这个世界里面去那边怠惰，去在那边尽情的享乐而已，不是的。你看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当他没有犯罪之前，神要他做什么？是指派他做管理，对吗？所以做工是神造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神派人做工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神他自己做工。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不是吗？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能够只像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他说主耶稣啊，主啊，你是谁？当他说主你是谁的时候，是表示他跟这位主耶稣那个生命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使徒保罗后面他又说了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是他要做工。神造了比撒列，神就保护比撒列；神造了比撒列，神就赐技巧、智慧、聪明知识给比撒列，让比撒列学习怎么样去倚靠这位神，能够做工。今天神也造了你，也造了我，神保护我们，神也给我们各样的智慧、所谓技巧、聪明知识。问题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的选择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工呢，还是说我们的选择是跟上帝的目标是结合的去做工？弟兄姐妹，那个选择是不太一样的，还是只是说我们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是否跟上帝的目标是相结合，还是做我们自己的工？这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被神所召的人，或者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被神所召的。第二个，我们看到侍奉神的人，神的灵要充满他。最后，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有同工相助的。我们看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出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在这边的经文讲到比撒列，他有一个同工叫做亚和利亚伯，跟他一起来参与会幕的建造。除了亚和利亚伯，圣经上面怎么说？还有他们，对不对？还有他们，你去看英文的翻译，那边是讲是所有的人，这些人他们是有智慧，能做一切神所吩咐的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但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能够否认，他更是一个愿意一起跟我们同工的神。过去因为侍奉的关系，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香港人称同工啊，我不知道郭传道是否要听过，称为什么叫对工，你明白我意思吗？刚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听不懂，什么对工，同工就同工嘛，后来我懂了，同一个团队里面，不是对抗，不是那个对工啊，不要误会啊，在同一个团队里面的那个工啊。后来我就懂了，我说真好真好，我们是一个团队侍奉。团队侍奉不是20世纪21世纪才有的名词，不，团队侍奉是神一开始创造这个天地就有了，不是吗？你去读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神就是如此。当神造人了以后，我们看到亚当，我刚刚说亚当是要他做管理的工作，可是亚当圣经上面怎么讲？当他被放在伊甸园里面要他修理看守，可是圣经上说那人独居不好，不是吗？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造了夏娃。我们看到团队侍奉就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就开始。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今天一开始提到的摩西跟亚伦，他们兄弟俩也是彼此的配搭，典型的例子。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面的时候，他训练了12个门徒，不是吗？也是团队的侍奉，建立他们成为一个同工的团队。当主耶稣升天之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跟11个其他的使徒就这样吧，站起来，有没有？他们站起来以后，他们为基督来做见证。圣经上说那天就有3000人受洗，这是一个团队侍奉的能力。初代的教会的保罗跟巴拿巴也是一样，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面不胜枚举。亲爱的弟兄姐妹，单打独斗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神赐人力是给所有的对工，不是只有比撒列，也不是只有亚和利亚伯，是所有的同工。我想请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都是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边的会友吗？对不对？我问第二个问题，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同工吗？可能有人就保留了，可能有的心里面就有开始有问号了。同工不是今天只有在台上带领我们敬拜赞美的同工，不是只有领会的同工，不是只有讲到的同工。同工有多少的同工是在台下，有多少的同工是在幕后，是默默的在里面服侍。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我相信戴德森大家对他都不陌生，常常听到他的名字。神透过戴德森这个家族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带来了很大的侍奉，透过他们的侍奉带来很大的福气祝福。从戴德森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他们已经五代在侍奉中国人。我最近看到一些资料，这是他们过去的家族，我看到今天的资料已经有他们的第六代戴成约已经开始有他的名字。在过去自己感谢神有机会跟第四代的戴绍珍院长跟他学，也跟第五代的戴吉中牧师跟他一起配搭。戴吉中牧师很特别，你跟他讲话要很小心，你在他面前绝对不可以说你这个外国人，你要是跟他说你这个外国人，他会跟你翻脸。我亲眼看过两次，他跟你翻脸，他认同中国人到这种地步。弟兄姐妹，他们是为了中国人吗？不，他们是为了基督。150多年前，当上帝呼召戴德森到中国，不但是到中国的，而且呼召他们到中国的内地，因为当时的沿海很多的物质环境比内地好很多。可是当他们到了中国的内地，在那边经过9年的侍奉，其实当时的光景并不是很好。你要晓得，当他们从英国坐船坐半年到中国，再从中国的海所谓的这个东边的海港再到内地，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到中国文化上面的冲击，文化上面的不同，他们到了中国那种宣教士的孤单，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他们到了中国要面对那些所谓的疾病，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沮丧。所以整个内地会呢，在当时就陷入了一个低潮。那在当时刚刚开始，内地会的这些宣教士在英国其实他们的名声不是很理想，因为他们有的人学历不是很好，所以内地会就被人称为叫做辫子差会。为什么留辫子？因为他们到了中国，他们穿唐装像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饮食完全的认同，他们用筷子来吃饭，他们留辫子等等。所以内地会 CIM 原来的名字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可是当时英国的这些人称 CIM 叫什么？叫做 Constantly in Motion， 就是这个辫子在后面一直动，你懂我意思吗？就用这样方式来嘲笑他们。那对内地会来讲，当时是一个9年嘛，是一个新兴的差会。对戴德森来讲，他非常非常需要有同工来帮助他，特别是在英国来承担各种后勤的工作。他很希望他的这个妹妹跟他的妹夫，他的妹夫叫做海班明，他的妹妹叫做戴赫美，他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到这个中国去跟他一起同工。可是海班明知道他不，他的恩赐不在那个地方。海班明原来是做买卖布匹生意的，所以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上第一线的宣教士。但是他们加入内地会之后，他们就在英国成为戴德森一个很重要的帮手。所以当1875年的时候，这个海班明他就接掌了英国内地会英国本部的一些工作。当他开始参与内地会之后，就让内地会原来是一个所谓的 constantly in motion 的这样的一个差会整个大反转，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他做生意，所以他社会经验丰富，因为他做生意他人际关系非常的广，因为他做生意他的行政效率非常的强，因为他做生意所以他有很大的人脉。这个人不但是人脉好，行政效率强，而且他 的文笔也非常的好，所以当他接下了总干事之后，他继续成为亿万华民这个杂志的编辑。那也透过他跟各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这个所谓的当时的社会领袖之间的这个良好的互动，所以他就可以安排很多的要去中国的这些宣教士，或者从中国回到英国的这些宣教士，他们跟很多的教会就有很好的互动。所以海班明他在英国，他在这一个内地会，他整整侍奉了20年，他其中18年当内地会的总干事。因着他在那边的侍奉，当他进到内地会的时候，内地会才多少宣教士？才38位。可是18年后，内地会有630位宣教士。海班明不止如此，他那时候特别招募了一个所谓的剑桥七杰这样的一个宣教士的团队，在整个英国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高潮。因为这剑桥七杰他们的学历、他们的名声等等，让人对内地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不但是如此，把这本书就是叫做 A Missionary Band， 就是讲到这个剑桥七杰的故事，这本书畅销到一个地步，连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都有。海班明是内地会的总干事，我觉得他还不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是他的太太贺美，一个叫做总干事，一个叫做干总事，你明白我意思吧？贺美啊，他是在英国的那一个内地会的那个办公室里面，他是大总管。你要晓得，这个大总管每天进进出出的人有多少，他都要为他们预备这些所谓的饭食。那些要去海外的宣教士，特别是女宣教士，他要帮助他们。你知道女宣教士在工厂是很辛苦的，因为那个男宣教士啊，笨笨的，你知道，跟男生跟女生讲话永远在一条平行线上面，两条平行线上面，他搞不懂的。但是女生能够懂女生，他就帮助那些女宣教士。海班明跟贺美有几个孩子，你们猜猜看，你们猜猜看，5个。我跟大家报告，2倍，10个孩子。今天养一个孩子，养两个孩子头都很痛了。他10个孩子，他不止10个孩子。戴德森跟师母到中国侍奉，他的7个孩子里面是6个孩子加上一个义女，一共7个。他为了让哥哥嫂嫂在中国可以侍奉，这7个孩子留在英国。他一个人要带17个孩子，我们去想一下，每天早晨起床，他要满足这17个孩子的胃，很不容易的事情。每一天早晨起来，他要面对这17个孩子的各种想法，很不简单。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他要照顾这17个孩子。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17个孩子，最后贺美自己的5个孩子又去了中国，戴德森的7个孩子有4个又去了中国，成为宣教士。这些去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有多少就再也没有回英国？我们去想象那个画面，假如你今天站在悉尼的达林哈巴，你站在那个地方，看到船上面带着你自己的孩子慢慢的离开港口，最后看不见那艘船，就再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弟兄姐妹，你心会多痛？你心会多痛？我常常想到这幅画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贺美他心里面有多么的不舍。但是我相信贺美对神的感恩跟他心里面的不舍是一样大的。比萨列能够侍奉神不是他自己，比萨列能够侍奉神是靠着神所给他的恩，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不是吗？海班明夫妇 就像比萨列一样，用他们的专业来参与内地会的建造，但是他们不是戴德生，他们一辈子可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今天我不跟大家提，我不晓得多少人听过海班明，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海班明。甚至他在编辑那个亿万华民的时候都不用他自己的名字，他都用戴德生的名字，他把他自己完全的隐藏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的侍奉一样。今天在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有多少人不是在台上的侍奉，是在台下在幕后默默的侍奉，完全没有人知道。但是神替他的名来召他，神也替我们的名来召我们。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海班明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位神的儿女，他被神的灵所充满，在内地会有很美的服侍，成为戴德生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做神所吩咐他一切的所做的。今天神也提名了你，也提名了我，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侍奉。神也寻找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比萨列，堪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的比萨列在哪里？我们是否愿意跟教会的同工，跟教会的传道，就像海班明跟戴德生一样，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一里一外，我们一起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早晨透过这样的信息再一次来向我们提醒。主啊，我们愿意像比萨列一样在你的殿里面来侍奉你吗？主啊，也许我们不会，也许我们害怕，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认识我们，你不但是认识我们，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你也为我们预备同工一起来侍奉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恳求你自己来纪念，愿今天的信息在你的众儿女当中的心里面不断的带出提醒，也让我们乐意来回应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